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今天我们读第八节到十八节。昨天我们读到了作者引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来证明大卫在一千年前写诗篇的时候就被圣灵感动，说出神不喜悦祭物和礼物，并且预言基督要来，他会照着神的旨意行，以他的身体代替了祭物和礼物。大卫是还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预言新约要来，并且基督要献上他的身体。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就是作者自己对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的领会，并且做出了结论。我们来读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这里提到祭物、礼物、燔祭和赎罪祭，这些就包括了立位祭中照着礼仪的律法所定规所有献祭的条例，这些条例都不是神愿意的，也不是神喜悦的，因为这些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律法是人犯罪之后神外加的，律法的功用就是要人知罪，但是律法没有能力阻止人犯罪，也没有动力使得人不犯罪，因此这些不是神上好的旨意。接着我们来读第九节，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来了是指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基督来执行神的救赎计划，他完全照着神的旨意生活行事，没有一点背离神的旨意。基督用自己的血设立了新约，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若照着原文翻译，他是除去第一的，为要立定第二的。第一的自然是指旧约，而第二的就是指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新约。注意这里的用字是除去旧约，立定新约。因此新约不是旧约的延续，也不是旧约的补充，而是新约取代了旧约。旧约中礼仪的律法都废弃了，并且完全被基督取代了。旧约中道德的律法只能规范人的行为，这也被新约中道德的律法取代了。新约的律法是要来规范人的内心，让人能够很自然地活出一个合乎旧约道德律法的生活。所以作者很强烈地说，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后的。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神的旨意是要以新约取代旧约，我们凭着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身体。 KJV 的翻译是 once for all， 就是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基督只一次进入至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执事，他所成就的都是一次就有永远的功效。而这一节又进一步说，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献上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成圣这个字新约出现过28次，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我根据上下文，这成圣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地位上的成圣，另外一方面是性质上的成圣。比如说马太福音23章17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 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这里讲到金子，如果它放在市场上是凡俗的，但是如果被献并且放在圣殿里，金子就被分别成圣了。这里的成圣完全是地位的，金子本身并没有改变，只是它的地位从市场变成在圣殿。因为地位不一样了，金子就被分别成圣了。接着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基督为门徒的祷告，基督求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是性质上的成圣。因着门徒认识真理，遵守真理，整个人就被分别出来成圣归给神。在上面两处的经节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一个讲到地位上的成圣，另一个讲到性质上的成圣。而在这一节很明显的是地位上的成圣，借着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自己，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被分别出来成圣归神了。有了地位上的成圣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我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接受神的供应，让我们的性情也开始改变，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性质上的成圣 dis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接着我们来读11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旧约的祭司们在圣所里侍奉神，圣所里没有椅子，因此祭司们都是站着侍奉神，并且他们照着旧约献祭的条例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既然是屡次献上，就说出这些祭物不能除罪，这些祭物只是暂时遮盖住了罪。站着侍奉神强调旧约的祭司们一直在忙碌的侍奉，因为他们献上的不能除罪，因此他们需要反复的献祭。接着我们来读12节，但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相对于旧约祭司要屡次的献祭，基督只需要一次献上就有永远的功效，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能够永远除去罪的难处。基督只要献上一次就完成永远的救赎，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坐下说出基督已经完成救赎的工作，可以坐下来安息了。基督不但自己安息，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基督还呼召我们不需要担劳苦重担，只要到他那里，也就是在基督里，就能够享受安息。接着我们来读13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如今坐在父的右边安息了，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这是引用110篇第1节的话，耶稣基督经过死又从死里复活，就如同在希伯来书2章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基督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他已经得胜了，如今可以在父的右边安息了，也就是魔鬼灭亡的结局是已经确定了，只是现在还没有执行。因此神要基督安息等候，时候到了 仇敌就要被踩在他的脚底下，做他的脚凳。也就是说，基督的脚要踩在魔鬼的头上。其实这就是应验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预言，这是蛇引诱亚当犯罪之后，神对蛇的宣判：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基督，基督的脚跟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魔鬼伤了，而下一步就是基督要伤撒旦的头。接着我们来读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为基督一次把自己献上，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就使那些相信他的人得着了地位上的成圣。这个功效是永远的。这里永远完全的意思是他们得着了永远成圣的地位，随时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父面前，求连续蒙恩惠做应时的帮助。基督一次献祭，就是相信的人得着永远成圣的地位，这不是根据人的努力，完全是基督救赎的功效。这一节也提供了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支撑，相信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这一个客观的地位，不过每一个圣徒都要在这地位上继续往前，使自己的生活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经历魂的救恩，结出圣灵的果子。接下来我们读十五节十六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圣灵今天住在圣徒里面，圣灵就是耶稣升天之前预告他要差来的保惠师。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圣灵来了，就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说话，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圣灵就要来对我们做见证，用圣经的话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接着作者就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来说明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其实指的就是新约。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旧约神将他的律法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颁赐给以色列人，这是要从外面来规范以色列人的行为。到了新约，基督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别人的教导，我们都能够自己明白基督的律法，又要把这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就是说要从里面来规范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读十七节十八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旧约祭司的献祭不能够除罪，但是新约里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我们的罪都被基督担当了，因此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既然已经得着了赦免，就不再需要为罪献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新约的圣徒是何等的有福，当我们不小心犯罪了，不再需要回去献祭，只需要认罪，取用基督的宝血，罪就得着赦免。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永远成就了赎罪的事。 并且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的地位，能够成圣归给神。你还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能够从里面认识你的旨意，并且愿意活出一个与我们恩典相称的生活。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